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毛云世最近在沈阳和长沙演讲，遭到左派人士的抗议、谩骂和死亡威胁，引发普遍的关注。毛云世对毛泽东持否定态度，并批评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他因此被中国左派列为大汉奸。左派对他的攻击也从网上谩骂扩大到直接的骚扰。那么中国左派为何如此仇视毛于世？中国左右之争的焦点何在？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左派势力是否会壮大？今天我们就请到毛于世先生来和我们探讨这些问题。那么毛于世先生呢，是通过 Skype 从中国重庆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毛于世先生您好。您好，毛于世先生。您这次在长沙演讲遭到这个左派的抗议，甚至受到这个死亡威胁，规模也非常的大，那么警察也没有出现来进行干涉，那么您认为在中国对您发生的这些抗议骚扰是个人行为，还是您认为可能有更大的背景？
它不是个人行为，因为有几十个人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集合起来，而且还张贴了大的标语，这个都是事先是要有组织的准备的，因此他们不是一个人的行为，但是我认为也不是一个很大的组织，也不会是政府的故意的安排，
就是有一些人吧，他们热衷于这样的事。
那么毛于世先生，刚才您提到就是对您的攻击哈，您觉得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官方背景在里面，或至少是纵容。那么我想问的就是说，左派对您的仇视实际上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这个左派的回潮？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这个张明树最近的新作《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那么他这个重要的结论呢，就是说中国的左派是占人口的40%左右，那么中间化的占50%，那么右派只占8%，您觉得这个调查是不是反映中国真正的民意？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有一个统计啊，是网易在网上从网上反映收集的，这个统计结果发表在5月6号的《微博日报》，他统计的结果同意我的观点的是69%，不同意的23%，没有发表意见的是8%。这个比例显然跟社科院那位研究员发表的比例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是说看谁在说，对什么样的群众来做这个调查。那么我想就是在《环球时报》对您就是被骚扰的事件进行评论的时候，《环球时报》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呢，暗示您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者。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观点是政治化的。那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为什么一直在推动这个民主自由的理念？那么为什么这些理念对您来说是如此的重要？而且您还参与比如说签署08宪章，刘晓波发起的08宪章等等，在这一点上您怎么看待《环球时报》对您的批评？
环球时报说我挑起了矛盾，我觉得他太抬举我了，我没那个本事。实际上毛泽东死了以后，中国人已经逐渐的进入了一个多元化时代，中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内外的信息交流、人员交流，领导人的子女都在美国学习，很多省部级的高级官员都送到哈佛大学的这个 Kennedy School 去培训，这都是美国人出的钱，所以这个多元化的趋势根本不是我造起来的，他抬举我，说我没那个本事。中国有13亿人，我对每个人说一句话都几辈子也说不完。
毛于世先生，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紧，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在长沙抗议您的人当中啊，这些民众里面有很多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张明树的这个民调也显示在左派里面这个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高，那么我想问问您，您怎么看待现在的中国这个愤青、毛青，就是毛派这个青年的这个上升这种现象，您怎么看？您怎么分析？
我觉得何青莲说的不错，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文革， 不知道毛泽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呢，他们对现状不满，改革以后他们的生活改善落后于其他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毛泽东有怀念，认为毛泽东能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完全搞错了，他们不知道毛泽东统治下工人农民过的是什么日子。现在工人农民虽然这个没有其他的人生活那么好，但是大家都吃饱饭了，都能买上电视机了，这餐桌上都有肉了，这个是毛泽东时候绝对不可想象的事。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被洗了脑了，对毛泽东的真实情况不了解。
毛医师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呢，他有多次表达他的这个政治理念哈，那么其中很多实际上大家觉得是倾向于非常的保守，尤其是不愿意否认毛泽东时代的这个做法。比如说他曾经说过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而且他还说呢，如果完全否定毛泽东哈，完全全盘否定毛泽东，那么我们的党还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那么这个呢是习近平上任之后他自己说的话。那么你怎么看待习近平对于毛时代的看法？那么我还想问，如果您有机会跟习近平出气长谈，您作为一个长辈，您会对他提出什么样的劝告或者忠告吧？
我认为习近平处于一个很为难的地位，一方面他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他不得不继承毛的很多说法，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左派分子对现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因为他们那个说法，现在的政权就是毛主席所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那儿当权，所以他们很不满意的就是中国现在变了资产阶级的这个当权派的一个国家，这就直接对当前的政权提出挑战。你比如说在重庆他们举出反对我的标语，同时又举出一条标语还我西来啊，他们要还我薄熙来啊，我们政府把薄熙来这个关起来了，但是他们是要还我西来，这直接对中央的挑战。所以实际上如果说左派右派对中央有挑战的话，左派的挑战更是直接的一个威胁。说老实话，如果全国人民要举行一个大选投票，至少在重庆市会薄熙来是有可能当选的。这就说明这个当前政权的威胁主要来自左派。
好，您说了对于中国这个政权的威胁主要来自左派，那么刚才我们这儿有一位嘉宾就是陈奎德先生，他提到他觉得左派和中共的关系还是一个内部矛盾，但是自由派呢在中共看来跟他们是一个敌我矛盾。那么我想请您评论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薄熙来事件以后，左派都高呼他们被消声，在中国被消声，被中国官方，那么自由派我们知道是从来都是在中国社会面临很大的风险，那么您觉得在今天的政治气候当中，左右派谁的这个生存的风险更大？在中国
您认为左右派谁的风险更大？
我觉得真正的风险不在左派右派，风险还是在当权派，就是当前现在我们这个管理国家的这些人。因为不管是这个哪一派力量强，他都会对当前这个执政的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左派人士。我不认为中国有什么大的危险，中国经济还算是可以的，而且最近的未来未见得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现在中国人民都吃得很好，穿得很好，玩得很高兴，这个最近几个假期好多人出国去玩，在国内有差不多一亿人口出去旅游，这么好的生活干嘛要破坏它呀？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威胁。 只要这个金融方面不出问题，金融方面是会有很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哪怕金融出问题，我们政府有很强的财力，光外汇储备就有3万多亿美元，拿出一点钱来就能够把金融危机给摆平了。所以说没什么太了不起的事。
那毛律师先生，您刚才提到您觉得中国现在没有什么危险，我想问您的话就是说，如果您觉得中国今天的社会已经很不错了，那您为什么还要四处奔走，就是推动对中国这个体制的改革？那如果不改革有没有风险，比如说未来的5年或者10年？
不改革，很多人认为中国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觉得也是需要改，但是我并不认为需要有很激烈的大的变动。我觉得还是跟过去30年一样，一步一步往前走。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变化，它是跟随着普世价值的。中国始终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国内国外的交流一直没有断。我刚才说了，中国的高级干部、省部级干部一直到中央委员，有很多人都是在美国哈佛大学的 Kennedy School 培训的。像这样一个社会怎么可能脱离世界潮流呢？所以变化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因为我倒很着急，中国没什么大了不起的过不去的事。贫富分化、贪污腐化这些问题都是慢慢解决的，都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都有的问题。你说贪污腐化哪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啊？中国还不算是最坏的了。所以我不认为中国就赶紧就要非要大的改革，小的改革一定是需要的。这是我的看法。
比如说什么样的改革，您能跟我们提一下吗？
认为还是习近平讲的对，首先要法治，不是人治，就是大家要按规矩办事。而大家要讲法治的头一条就是言论要放开，言论自由要保障。言论自由不许乱来，这个对于政治安定没有任何的威胁，而对于改善社会的整个的气氛有很大的功能。
好，毛律师先生，最后问您一个问题，您已经84岁了哈，还在中国这个走南闯北发表演讲点评时事，那么您的动力是来自哪里？您希望要为中国做什么？
对，我84岁，我经过了国民党政权、抗战、朝鲜战争、3年饥荒、文化革命一系列的事情，我都经过了。我总结起来就是一条：国家好，我们每个老百姓都好。每个人的命运离不开国家的命运，所以我很担心这个社会会不会又回到毛泽东时代去啊？其实在这一点上，左派右派应该说有一个共同点，大家都希望国家好啊。不过大家想的道路不同，如果都是想国家好，都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左派分子也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而且有共同点，他们都想把国家弄好了，我觉得就不需要变成一个对立的这种斗争，而是应该用宽容、互相尊重、冷静的讨论问题，同时这个政府要保障言论的自由，要把过去所不让人知道的事情把它公开出来，不允许再用假话来维持这个社会。所有的秘密档案，过去的档案都应该解密，让老百姓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想这个是走向一个和谐社会的一个前提条件。
毛律师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在长沙被骚扰之后呢，环球时报发表评论，就是说您是暗示您是在分裂社会。那么您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自己的评论文章，那么您就提到好的社会和坏的社会的区别， 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个评论文章的观点？因为很多的中国听众可能看不到这个，就是说您觉得一个好的社会最基本的几条标准是什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有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就是人身安全。所谓人身安全，就是我只要没有做坏事，我是安全的，警察局不会来抓我，我晚上睡觉没有恐惧，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第二条就是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公平的自由，我可以养个鸡下个蛋，我可以到城里去打工，我也可以出国去打工，我可以选择这个选择那个，这种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同样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应该保障，也包括言论上的自由。还有第三个条件，就是政府不能做一些破坏市场的这个政策，因为市场保障了我们的温饱，我们能吃饱饭穿暖衣服，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这是由于有一个市场，所以这个条件就是市场不能被破坏。中国发生的悲剧，饿死几千万人，就是市场被破坏了。北朝鲜饿死人也是市场被破坏了，所以政府一定要保护这个市场，这就老百姓有一个起码的生活安定了。所以我觉得人身安全、起码的自由或者人人同样的自由，没有特权和能够有温饱，这三个是最重要的条件。其他的贫富差距问题、贪污腐化问题、这个娼妓赌博、走私这些问题，是很要紧，但是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问题啊。
好，毛玉石先生，非常感谢您在非常忙碌的情况下呢接受焦点对话的采访，希望您在重庆呢一切顺利。好，观众朋友，毛玉石先生呢还将在5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再次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谈其他和中国相关的话题，希望您届时收看。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和另外几位嘉宾呢讨论中国的左右派之争，请不要离开。